法界赞第十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夜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宝拉洋村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国人关注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了，不叫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这种各种长街当这不能真钱不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钱怪不叫老祖老祖然的走寻机了，像老三位把七十三百元的八栋抓到的忙我都走这种各种长街当这不能真钱不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钱怪不叫老祖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海把车坐上百元的八档坐到的蒙古州坐入这种各种站街道这不能挣钱不久像是你们这些档这钱快就拿走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海把车坐上百元的八档坐到的蒙古州坐入马红半层格的半马石洞马红半层格的半马石洞马红半层格的半马石洞马红半层格的半马石洞ma hum bazar gare ba mazar do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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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 bazar Gunga Lutu Dunye Dunja Nirta Namda Rasa Chanyi Dunga Chibsan Shushira Niji Degara Lawam Zana Gata Dupi Tora Marang Mando Dungra Chisar Gunla Vachir Dapche Yanda Dupche Yandang Song Dutra Chidro Nimo Nilo Niji Zato Dunza Marang Mansir Dungra Mnyaka Chanyi Chumza Rata Nang Dunni Dachan Sabchin Dachan Yandali Zongja Chita Shri Chau Chri Tham Shri Ni Yen Tim Tham Lu Mun Si Rin Chang Hura Yang La An Da Da Tsui Tun Ji Jin Ji Ra Hu Si Ra Tham Lu Tham Mu Mun Ba Ra Sa Ni Ka Tham Tham Chu Jung Lu Do Ba Lu Chu Bu Bi Na Wa Ki Da Su Nyar Ji Chin Bu Tsu Tun Ni Mi Jang Su Ni Mun Chin Bu Na Kya Pakira Dangam Zandu Shema Do Tumpa Dikji Jangla Shang Zan Lo
我们开始讲课啊，继续讲这个法界禅的正文。法界禅里面前面就讲了这个自然诸佛性啊，后面就讲这个随增佛心。那随增佛心就有随增佛心它的本体，还有它的这个增长的过程，还有增长的结果，就是有这样子三个阶段。其中我们现在在讲这个随增佛心的结果，也就是说佛的果位。增长这个地方啊，我们首先要知道如来藏它是永恒的，常住的，不灭的，不生灭的，不是有为法。那它既然不是有为法的话，那就是它就是它不会做任何事，也就是说它对任何其他的物质不会产生任何的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其他的任何一个有为法或者是任何一个实物对它也不会起到任何的这个好的影响或者不好的影响，因为它本来就是无为法，常住的永恒的，所以它是已经超越了这些所作的这些范围。那这样子的话，从一地到十地之间的这个真无空性还有呢这个断除障碍这些工作这些事情由谁去完成呢？这个是 这个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如来藏四谛当中它不是道谛，那这个从一谛到十谛要完成这个证悟和断除烦恼的这个时期呢，就是由道谛四谛当中的由道谛去完成，那这个如来藏呢，它是这个它是没有这个因果，它是没有因果，所以它就不会去完成这件事。那就是要完成这件事，是要用这个道谛。那道谛是什么呢？那道谛就是这个有为法啊。那这面我们这里讲的这个随增佛心就是道谛啊，随增佛心就是道谛。那道谛它是道谛，它本身就是这个无常的。道谛是无常的，因为它是无常，所以它可以做这些事情，时间的也好，处时间的也好，做任何事情，这个是有一个无常的有为法去完成，无为法或者是这个常住不灭的东西呢，它就不会做任何事情，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是道谛啊，是这个随增佛心啊，他去完成证悟空心呢啊，断除烦恼啊，这些是谁的作用呢？不能说如来藏的作用啊，这个就是道谛的作用。那道谛是什么？道谛就是证悟这个如来藏的本心的智慧，证悟如来藏。如来藏的光明的这个智慧叫做道谛，这个道去啊，道去完成啊，然后呢，从一谛到十谛之间，这上次我们提到过这个事情啊，因为道谛它本身是无为，它是有为的，无常的，那成佛的时候呢，就不存在任何，不存在任何这个有为法。那个时候呢，不存在任何的这个无常的啊。那这样子的话，道谛他首先啊，他把这些烦恼啊全部断除啊，然后呢，回头就是道谛把自己的这些无常，也就是逐步的减少。成佛的时候呢，这些无常是全都已经这个无常的部分啊，无常的部分呢全都那个时候就消失了。那个时候最后剩下来的才是这个如来藏，这个叫做这个成佛啊。这是一个在大乘佛法里面呢，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到那个中观呢，还有密宗里面也说。道十谛里面的那个道是无常的，但是如来藏呢它不是无常，那如来藏它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一直都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呢它从来都不去证悟空心，它从来都不去断除这个烦恼啊。那证悟空心的和断除烦恼的呢这个就是证悟空心的智慧，这个证悟空心的智慧就是道谛。那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成佛啊。成佛是说第一个烦恼的部分不清净的现象全部消失了然后呢不仅是烦恼和不清净的现象还有就是虽然是证悟空性的智慧但是呢它的这个无常的部分也就逐渐的就这个减少了，最后成佛的时候呢都这些无常的部分呢，清净的不清净的都全都消失了只有这个时候只有如来藏永恒的如来藏，这个就是佛的这个发身这叫做佛的发身 佛的法身啊，然后这个也叫做佛的宝身啊，佛的宝身也实际上就是这个。那佛的化身呢从表面上看，就是我们人或者是其他的众生也可以看得见的，像释迦牟尼佛呀这样子的化，这叫做化身。但是呢这个化身呢，它是佛的这个报身的一种形象，报身的形象。实际上的佛的这个这个果位是法身和这个报身，其中最主要是法身啊。那法身就是这个自然诸佛性，自然诸佛性或者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自然诸佛性。实际上那这个学佛把自然诸佛性上面的这些所有的烦恼障和所知障断除了消失了以后呢实际上这个叫做成佛啊。那那个时候佛的这些报身的所有的功德消成佛教，他认为本来是不具备的，就是要单独去这个积累资料，通过积累资料的方法就是要修除这个报身。但是呢大乘佛法尤其是这个三转法论和这个密法他就不怎么认为了。他认为佛的所有的功德都是具备的，都是这个具备的，就自然具备的，不需要这个通过积累资粮去修本来就是存在的。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如来藏上面的这些烦恼就是需要清净。这个清净了以后呢一切事情都这个解决了，不需要单独的去修佛的功德就是这样子。这里面说智用深如海，随即现音声。智就是真无空性的智慧，也就是说真无光明的这个智慧就自从超过了这个唯识种以后呢我们说空性也是光明说光明也是空性，空性跟光明就是不需要分开。那尤其是在密法里面呢，空性就是光明，光明就是空性，空性跟光明呢没有任何这个差别就是两个不同的名词而已。这个实际上他们所表达的东西呢完全是这个一体的。所以说空性也可以说光明也可以但是呢在这个唯识种以下这个光明和空性是不一样。光明是心的本心阿赖耶识清净了以后最后存在的一个实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实有的东西。空性呢就是在这个实体上面不存在的一个烦恼或者不清净的现象在唯识种以下它是这个要分开的。超过中观以后呢这两个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是甚至是这个中观它这个自空中观当中它也提到尤其是主要是讲这个主要是用空性这个词但是呢很多时候也用这个光明这两个词实际上它认为这个光明就是空性，空性也是光明这样子。那三转法论当中呢它绝大多数的用词都是光明，它就用这两个字，空性呢用的比较少但是也不是没有用有些时候还是用那密宗里面呢尤其是就像大圆满这样子的密法里面呢这两个都是一样的也有些时候说空心，有些时候说法界有些时候就是说光明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智用深如海，就是智的这个智慧真无空心 啊，真光明的这个智慧的作用，那甚如海啊，像大海一样的，这就是这个佛的法身。嗯，说的是佛的法身。实际上，佛的法身啊，三圣的时候呢，这个叫做佛的法身啊，然后有些先宗的这些经典呢，密宗经典里面就是说啊，四圣啊，四圣五智慧啊，三圣四智慧，在这个先宗里面一般都是，多数都是说三圣啊，四智慧，三圣四智慧。密宗里面呢，很多时候就说啊，这个四圣五智慧，但是其实实际上都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一个，有些就它的本体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本体都是一样。这是一种这个就有它这个分别的时候，就是用有点不同的方法而已，就分类的方法不一样而已，实际上都一样啊。那智勇胜如海。随即啊，先因胜是随着众生的根基啊，只要有众生的根基成熟啊，佛那个时候就有啊，佛就是有这个出现啊，佛的这个化身，这个因胜就是佛的化身，佛的化身就是永远都会存在的。佛的化身就只要有众生的根基成熟就会出现的，众生的根基那不成熟的时候呢，就佛就是这个时候佛的化身是不存在的。那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的，就像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亲自度的这些众生呢这个读完了以后呢，释迦牟尼佛就是会实现这个圆寂。然后呢，像这个佛教里面讲得很清楚，佛自己说了的，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呢，曾经释迦牟尼佛在修道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佛的时候他让我们的根基这个成熟了佛就是转法轮或者是通过这个布施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让我们的这个根基呢使我们的根基成熟了。所以虽然是释迦牟尼佛圆寂了以后，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这个听释迦牟尼佛的法，学释迦牟尼佛的法。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当中就是过去也就是一个比较野蛮的众生，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没有好好的这个学还是没有好好听佛的话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根基虽然是成熟了，但是呢成熟的这个程度就是不够所以我们没有机会释迦牟尼佛亲自这个读化但是释迦牟尼佛他圆寂的时候说了，他说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这个父亲，他有很多这个儿子儿女然后他说他这个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把他的这个遗产呢全部这个留给这些他的这个儿女他说但是在这个儿女当中呢有些人在那个时候就是在现场有些人呢他们出去了，这个还没有回来没有回来呢，释迦牟尼佛那个他们的父亲呢，他把这个家产分给了就是在当场的人，就是给他们然后一部分呢他就留下来，就他就给他们交代就有些人还没有回来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回，虽然他们还没有回来，但是呢他们也是我的儿女，所以你们把这一部分的这个家产呢要给他们然后这个他们的父亲去世了以后呢他们的这些儿女呢，在那个时候在的那些在现场的儿女呢，他把那个家产就是 以后这些人回来的时候就是交给他们的手里面了。他说这是一个比喻，同样的我在这个三个无数个大劫当中，让无数个众生的根基成熟了，使无数个众生的根基成熟了，但是呢有些众生就是在那个时候呢，我教化他们的时候，度化他们的时候呢，有些人就是有犯了一些错误啊，修心这个不精进呢那些人虽然是我让他们的这个根基成熟了，但是呢他们没有这个机会我亲自去度，我亲自度化的这个度化的这群人当中他们就是这个不属于了但是呢我已经让他们让他们的这个根基成熟了所以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来的那个时候呢把我的这个教法就是要教给他们就是这样子的意思。佛这样子说的，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时候现在还不那个父亲去世时候，他这个分他的这个家产的时候，不在当场的那一块出去的那一批人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就是我们已经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东西，留下来的东西已经到手里了，但是已经到手里了，这个怎么样去用这个又是一个问题了我们自己不珍惜的话，这个以过去我们也是最野蛮的那一群人，所以就是释迦牟尼佛不但是佛在的时候我们没有机会去听佛的话，而且后来就是佛的那些就跟佛差不多的那些佛的这些弟子呀，就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些弟子，他们出来度化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在，我们还在外面办事情，现在才回来了，现在才回来的时候呢已经是很晚很晚了那就是但是呢已经回来了，回来的就是谁的功德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功德，释迦牟尼佛以前这个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比如说我们什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当一群人跟一群人说法说法的这一群人呢他们是就这个因为听得懂佛法他们后来呢就是称为释迦牟尼佛亲自度化的那种佛的这个首批的这个弟子那我们也许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就是在周边的有一些鸟一些虫子就是一些这样子的这个动物但是呢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听到了这个佛的传法的声音还是留下了很好的这个这个种子菩提种子现在成熟了成熟了以后呢，释迦牟尼佛教法还是我们得到手里了就是这样子，这个佛这里面讲的随即就是这样子的，随即就是众生的根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他根基这个非常成熟，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不但是这个亲自度化，而且佛就是说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人家一下子就这个开悟了，一下子就这个阿罗汉的就过成为阿罗汉的呢，就一下子成为阿罗汉呢，或者是发菩提心的，就一下子就当场就是释迦牟尼佛转一次法轮的时候，当场就是有几百个人就是这个成为阿罗汉呢，几百个人呢就是这个几千个人呢就发了菩提心呢，等等等等等，那这些是根基很成熟的人，但是我们现在呢，中等当中还是比较偏下的那我们后面还是有这个更比我们还差的一部分的人，这个还在后面但是他们也是释迦牟尼佛的曾经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让他们的根基也就成熟了所以他们以后呢也会以后他们的根基差不多成熟的时候呢，佛那个时候又会随即就显现这个佛的 啊，阴圣就是佛的这个化身，佛这样子这个度化众生啊，有些是佛亲自去度化，有些呢啊佛的这个化身啊这样子度化，最后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这个显宗的这个法魔法的时候，快到弥勒佛这个出世的时候呢啊，在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和释迦牟尼佛的这些法，这个时候不度众生，这个时候呢佛的这个比如说佛塔佛像啊，佛的舍利子啊，就是用这些来这个度化众生，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呢没有人动这个佛法，也没有人讲啊，但是呢大家懂得这个恭敬佛啊，那些人就是对佛像恭敬啊，对舍利子有恭敬啊，供养啊，那样子积累一些这个资料啊，然后就是慢慢的成熟啊，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成熟是根基啊，成熟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还是算比较有福报的，不是最好最有福报，但是还是比较还是算啊，还是算这个中等比较偏下的啊。那但是这个没有问题呢，现在如果能够珍惜的话啊，还是来得及，这个我们要懂得，我们要确定啊我们自己的位置啊，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啊，不能认为我们是不需要修加薪，什么都不需要，就去听个观定，就听两三天一个星期左右的大圆满，就马上就成佛了啊，不能这样子认为，我们就是在佛的弟子当中啊，就是比如说佛的弟子，比如说从分个一二三四五层次的话，我们可以说是第三啊，就是第三批啊，所以不是中等还偏下的，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用功遂吉这样子，显迎身，佛就是会实现啊，迎化身就是佛，到时候呢佛就是会出现这个佛的化身啊，佛的化身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些是人啊，有些是鸟，有些是动物，那有些是除了动物以外的一些物质都有可能。佛的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现象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用一个比喻来说，睡清赖月英啊，睡很清的话，就是这个当中啊，这个月英它就会自然就会显现的。如果睡不清睡不清的话，那就这个月盈啊看不出来，这个就是说众生的根基成熟的话，佛的这个度化是随处都会有的，众生的根基不成熟的话，那就是不会有佛的这个化身佛的化身我们认为佛有那么大的，有佛是那么有那么大的神通，那么大的身边，有那么大的福报，佛有那么大的这个能力，为什么不出来常常度化众生，为什么不实现一个神通，让所有众生全世界的人就相信佛法，为什么就一下子不度他们呢有些我们平时会这样子想但是呢佛怎么样度众生这个就是以众生的这个根据来决定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亲口传世传法呀，然后经常就是实现一些这个神通神变呢通过这种方法去度化众生那个时候的人就是有福报，那个时候的这个人有福报看到这样子的现象，所以佛也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度化众生。现在我们就是已经福报就越来越不行了那样子的话，我们已经没有这样子的福报，所以我们看不到佛出来实现神通，佛出来亲自传法，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福报，所以我们看不到所以这个佛度化众生的方法呀这个成就者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方法呀， 全部都是要有终身的这个根基来决定啊，不是佛决定啊。如果是佛能够决定的话，那肯定是释迦牟尼佛圆寂了以后，就立即就会出现一个啊，另外的一个佛，在这个中间就不会有就没有佛的这样子的世界，嗯。但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是要看这个终身的根基啊，终身的根基成熟的这个程度啊，终身的根基相当的这个成熟的话，那就是佛的这个度化众生的方法啊，也是啊，就是像佛住世的时候那样子啊非常好的。嗯，然后众生的这个根基不幸不是很好，但是还是有一点福报的时候呢啊，佛法还是存在的，或者是最后的时候呢，众生的这个福报啊已经差不多了，这已经就快没有了，所以佛不但是佛不会亲自出来传法，连善知识这样子也没有了，最后也没有了。但是呢，他们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福报，所以佛的舍利子他看得见，他懂得要恭敬这个，要供养这个，要给他磕头，然后佛的一些佛像啊，这些还存在，他也懂得这个是一个好的东西，他懂得这个恭敬啊，这样子。最后的时候呢那个有些，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一个现劫当中，会出现了1000尊佛啊。那这一个现劫过去了以后呢，有些大劫当中根本不存在佛，根本就没有佛，没有佛，那当然就不会有佛法了啊，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要看众生的根基，这个就是要看佛怎么样度化众生啊，完全是要看众生的根基成熟不成熟，众生的福报来决定佛的度化众生的方法啊。这就是说，睡请赖月应啊，睡请的话，就月应就会来的。睡不清啊，这月应就不会来的啊。这样，处处度迷津啊。如果众生的这个根基成熟的话，那就是处处都有佛的化身。处处都有佛的化身，这些佛的化身，他也就是会度啊这些这个迷茫的众生，他就会度的啊。这些度是什么呢？是佛的这个功德。还是众生的功德呢？这两个都有，两个都有。佛如果没有佛的话，众生有福报的话，那也不可能。但是如果众生真正有福报的话，不可能没有佛啊。只是这两边都有，所以这个自己没有这个福报的话，那就是看不到看不到这个佛啊。现在我们虽然是看不到佛，但是佛法还存在啊，有些善知识还存在，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福报了啊。再往后的话，从密宗的角度来说，就是没有这样子，这个过去我们说过没有这样子的啊阶段。但是从仙宗的角度来说呢，那就是再往后的话，就是因为众生的福报不够，那所以就佛度化众生也就是越来越少啊，是这样子的。然后下面是一个比喻，矿石破之宝，这个破之是一个印度的梵文的一个音啊，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宝，如意宝，宝的名字，那就是像这个宝呢那个传说当中或者是佛经里面就经常提到这个宝啊，这个宝它是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装饰的这个宝啊，它是如果祈祷这个宝的话那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受用但是呢，这个佛出世的时候不会有这样子的宝佛不在的时候呢，这些人虽然是有这个时间方面的这个福报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些人呢，经常就是在佛经当中也提到这些一些这个如意宝如意树如意宝经常提到这些然后他们的这个物质生活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他们没有佛法 就是这样子。有佛法的时候呢，啊，就是有些这些一些这个如意宝啊，这些是比较少的。嗯，那这个如意宝是什么样子呢？它是岁圆现银铜啊，就是说这个如意宝啊，如果获得这个如意宝的话啊，祈祷供养，然后祈祷的话，就可以心想事成啊。还有就是在这个如意宝当中呢，就是可以得到很多这个财产是这样子。这个还是要看人的这个福报啊，这个也是随愿，这也就是要看人的这个缘分。那如意宝如果人的这个缘分人的这个福报比较足够的话，那就是如意祈祷这个如意宝，如意宝也祈祷这些作用。同样的，众生的这个根基成熟的时候，佛就会度化众生的，这个意思。无亲更有干，周普无事无穷。无亲就是说众生，众生的根有干，有干就是干就是这个众生对佛的这个心性对佛的心心。就是感动，那感和应前面讲的应，就是从佛的方面来说，这个叫做应；从众生的方面叫做这个感。感和应这两个结合的时候呢，会产生佛度化众生的实业众生没有感就是不会佛就不会应这个意思。众生的感就是说众生的根基成熟，众生对佛有心性这叫做感。无情更有感如果众生对佛有信心，众生的根基成熟的话，那就是周普，就是有普遍的事无穷，就是佛度化众生的实情是无穷的无量无尽的，到处都有佛的现象，到处都有这个佛度化众生的现象当然不是有很多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佛这样子的佛呢在一个时期当中，一个阶段当中呢，只有一尊这样子的佛，不会有第二个这样子的佛。但是呢，虽然是没有这样子的佛，但是呢，佛度化众生利益众生的这个时期呢的这个是很普遍的这样子的这个佛的这个度化众生的时期是无穷的、无尽的这是有众生的福报存在的话才会这样子如果众生的福报不够的话，那就也不会是这样的。这是佛度化众生的方法。然后下面讲有些众生没有这个没有这样子的这个福报的众生呢他看不见佛但是呢，这个不是佛不存在，佛是存在的，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福报，所以看不见后面就是说这个恶鬼很即刻不能见全水泉恶鬼的终身他是经常就是这个即刻的痛苦是非常难忍的在人比如说人或者是天人能够看到这个水泉的地方，泉水的地方地狱的众生他看不见他看不见，人看得见人看到水的地方，地狱的众生这个看不见那地狱的众生因为他看不见所以可不可以说这个地方不存在水呢不是这样子，水是存在的，但是地狱众生他没有福报看到这样子很清净的这个水很纯净的水，他没有这个福报因为他没有福报他就这个他看都看不到更不用说这个喝这个水，他看都看不见。但是呢这个水是存在的水是存在的。同样的，众生无少心同样的，如果众生一点点的行性都不存在的话呢，那就是众生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行性，对佛没有行性的话，那就树叶自应颤 俗业就是过去，过去就没有这个福报，没有福报的意思。俗业就是前世的这个业啊，前世没有善业，前世就是没有善业，所以呢现在就是用自己的这个罪业罪业因忏，没有办法这个看到这个税。比如说地狱这个恶鬼的众生有水的地方也看不见，因为他的这个多恶鬼的这个这个罪业就是覆盖了这个水的现象那他看不见。同样的，如果众生没有少许的这个行心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佛看不见，看不见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过去前世，当前世他们没有这个这样子的福报，他们从来都没有过这样子的福报，所以他看不见。只是看不见是不是佛的过失不是佛的过失，就是自己的这个业障自己的业障覆盖了，看不见。化现圣烛香，光明解缠染佛的这个化现呢说佛的化现各种各样的相，就是说佛这个三十二相这样子的佛身上的一些功德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相，刚才说的比如说佛度化众生的这个方法呢有些是普通的人相有些就是这个动物甚至是这个物质这样子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度化众生的方法这些这个光明灿然的，但是呢看不见看不见是什么原因？他自己的业障。佛虽恒在世佛虽然是这个永远都在世，佛永远都不会离开众生的，佛是不会离开众生的。但是呢不度宿无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呢这就是看不见，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过去的缘没有过去的缘，所以看不见不是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不存在佛佛是存在的，佛随时随地都存在的，但是呢因为众生没有这样子的福报就看不见是这样子。这个前面的呢就讲了这个佛的度化众生的方法它是怎么样来的讲了。然后后一部分呢就是说佛有些众生为什么看不到佛佛既然是这样子这个永恒在世的话应该是看得见，为什么看不见？那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笑了成沙劫佛是什么样子呢？什么叫做佛呢？佛就是痛到成和沙，就是说很多很多，佛经里面经常讲这个恒和沙数佛知道这个世界多少个世界呢？就是这个大地的尘的数目，或者是恒河的沙的数目这么多的这个世界佛是知道的，通达的佛都知道。然后呢，更随染九物就是说佛断除了所有的这些染污，就是断除了所有的烦恼已经很久了，已经不存在了。本来众生就只有一个只有一个自然的清净，众生呢我们现在只有自然清净自然清净就是佛心是自然清净的，只有一个自然清净，但是我们没有力垢清净力垢清净。那佛是既有自然清净也有这个力垢清净，这个叫做双重的清净，上次我们提到的所以佛已经这个烦恼这些已经久无了，已经很久已经没有了本来就是从本性的角度来说就本身就是从源头开始不存在但是呢从现象的角度来说，从实数地的角度来说，佛也已经断除了这些烦恼，已经很久很久二孔 二空书生智，二空就是人无我和法无我的这个空心啊，真无这两个空心的智慧非常殊胜的这个智慧是具备的，佛具备这样子的智慧。妙用化同喻啊，妙用就是佛的这个智慧的妙用，佛智慧的用处啊，佛智慧的妙用。化同喻，通是什么呢？通就是我们凡夫都叫做童啊，凡夫人都是这，凡夫都是小孩一样的，不懂事的啊，不懂，尤其是啊，这个凡夫当中啊，不懂因果的、不懂轮回的人，叫做这个童啊，童愚啊，是愚蠢的。但是呢，不仅是这一点，所有的凡夫也叫做童愚啊。所有的凡夫也不懂事啊，所以就是小孩一样，所以叫做这个童愚啊。那佛就妙用佛的这个证悟二空的殊胜的智慧啊，教化或者是度化童愚啊，度化凡夫愚蠢的凡夫人啊，愚蠢的凡夫众生，化童愚。佛的，这是佛度化众生的实业啊。这个地方讲的，前面我们前几天那个讲了一个这个灌顶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讲佛度化释迦菩萨的方法，这个是讲佛度化释迦菩萨。然后现在这个地方呢，就讲佛度化普通众生。佛不单是度化啊清净的说化身，清净的说化身就是一地以上的这个菩萨，他们能够看到这个佛的报身，一般是一地以上的菩萨，尤其是啊十地菩萨、八地菩萨呢，他们能够看到这个佛的报身，他们是用佛就是用报身来度化他们啊。那像同喻啊，就是凡夫众生呢，他是没有机会看到佛的报身啊，那就是看到什么呢？看到佛的化身啊，佛的化身来度化这些众生，妙用化同喻啊。清净觉诸垢，那佛的啊，佛的这个本体，佛的化身是清净，本来就是清净，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啊。这个烦恼障和所执障也都已经全都这个啊断绝了啊，断绝所有的这些污垢，自他受用身啊，自他受用身，就自就是说佛在三个啊无数个大劫当中积累了啊无量的这个资粮，自己的事业呢啊已经这个全都已经成就了这个。自力啊，完成了这个自力，所以叫做自啊。他就这个时候呢，不仅是啊自力完成，而且这个佛的报身来度化清净的这个众生，就是一地以上的这个菩萨。然后佛的报身的这种佛报身的这个形象，就是化身啊，化身就是去度啊。普通的众生，这样子度化众生的，自他受用身，所以叫做他啊，自他受用身。恒具色究竟啊，佛的这个自他受用身，这个报身啊，住在什么地方呢？他平时住在什么地方呢？啊，他常常住在这个色究竟，色究竟就是三界当中的这个啊，三界当中的色界。色界它要分这个十七层，十七层的这个最上面的一层叫做这个色究竟，但是这个色究竟当中佛的存在的这个佛呢，是一个佛的化身，实际上这个佛的报身还不是这个色究竟，色究竟应该不属于这个色界的十七层啊，任何一个都不属于。那大乘的宪宗里面讲啊，大乘的宪宗里面讲，这个报身佛的刹土 啊，这个报身佛的插图在哪里呢？就是超越了啊这个十七层色界啊，在这个十七层色界最顶一层的，还要这个往上，在这个上空啊有一个佛的清净的插图啊，就在这个当中呢，佛的报身啊唱在这地方啊，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些都是不了义的说法啊，这些都是不了义的说法。譬如说啊，这个《俱舍论》里面说啊，就地狱在哪里呢？地狱就是在我们这个这个地下面啊，地下面有多少多少这个地方是地狱啊，是讲这样子。然后就天上啊，再往上多少多少就是天界啊，等等。这些都是佛经里面说了这样的，都叫做这些都是这个不了义的说法啊。那了义的是什么？实际上是什么呢？啊，这个大乘佛法，尤其是密宗里面说了啊。譬如说，我们啊一个人啊在房间里睡着了以后，他做梦，那他梦里面他说看到的这些东西，那他的梦境，在什么地方呢？啊。如果要给他确定一个位置的话，那应该是说这个人啊在什么地方睡着了啊，那这个梦境就是在什么地方啊。同样的，一个人今天啊这个成佛了啊，那个人的报身在什么地方？这个插图在什么地方？这个人在哪里啊？就在什么地方？成佛了。那他的报身就在是什么地方啊？只有这样子说，其他的就是像东南西北的那些啊，都是这个不了义的说法，都是不了义的说法。但是呢，像我们像极乐世界在西方啊等等，这些还是了义，就是极乐世界啊，这些是我们的一种这个世界啊。那它是由东南西北的，但是有些是就比如说像佛的这个报身在这个色究竟啊，这些是不了义的这个说法啊，化身是可以这样子，可以这么说啊，在这个色究竟当中有很多很多都是这个菩萨，还有这个阿罗汉啊那样子的人，他们都是圣者，在这个地方不会有凡夫啊。那他们可以看到这个佛的化身，但是这是他们看到的佛的化身而已，实际上这个佛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呢啊，那也不一定了。但是啊，讲的时候就可以这么说，佛住在什么地方呢？佛永远都这个啊，在这个色究竟啊，佛需要度化众生的时候就到外面走一走而已，然后就是平时就住在这个色究竟，就可以这么说啊，佛住在这个色究竟，恒居色究竟。利益无成人，无成是什么呢？这个是显宗的这个楞伽经啊，这些当中说了无成，一般是我们说三乘，一般是说三乘，一般普通一般的情况下啊，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是声闻缘觉菩萨啊，这个三乘就是这个，但是呢，在这个上面呢，再加这个人天啊，人乘啊，天人的乘，天乘啊，人乘是什么呢？人就是受无界，居士无界，受无界就叫做这个人乘啊。然后天人乘是什么呢？就是天人乘，就是这个心十善啊，这个叫做这个天人乘。这两个加上，就一共是叫做无乘啊，利益无乘人。救护众生苦啊，这个佛的化身就是救护所有众生的这个痛苦，所有众生的痛苦是只有佛才能够这个救护啊，除了佛以外，就是没有一个是能够真正能够解决众生的痛苦的啊，救护众生苦，具至寿命长啊。佛的报身啊，他永远都不会死的啊。佛的化身呢啊，他就会终生的这个根基啊，成熟的。刚才我们说了，终生的根基要看终生的根基 就是在一段时间当中，这个说度化的众生度完了以后呢，佛会实现这个涅槃。但是这仅仅是化身才是这样子，报身就不是这样子。报身它是永远不会圆寂的。所以这个里面呢，虽然是说举止，但是举止前几天我们说这个以前晚佛是不是以前晚年以后呢，报身是不是可以圆寂的，也不是。这个举止也就是说永远，就是他要表达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他没有不是这个举止两个字在这个地方，他就不会说一个具体的数字啊。举止寿命长，二眼无有尽啊。二眼是什么呢？二庄严啊，二庄严就是智慧庄严和福德庄严啊。智慧庄严是这个二资粮里面的这个慧资粮啊，慧资粮成就了以后呢，这个叫做这个智慧庄严啊。福德资粮是福资粮成就了一个福资量积累最究竟了以后呢，完成了以后呢，这个叫做这个福德庄严。佛就是具备这两个庄严，二眼无有尽无穷无尽的功德破难量说佛的这个功德呢就是很难很难这个衡量的，就是说不可思议的。佛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佛言亦称法佛说法的时候呢，佛将经说法的时候呢，佛自己说的时候虽然是说一种法，亦称法，就是佛只说一句话但是呢听的人他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随即五千圣随即就是说佛在比如说佛转法轮的时候，就是当场就有一千个人那佛就是说一句话佛也没有说很多，就是说一句话但是呢，这一千个人当中比如说有这个小乘根基的他们就这个理解是小乘的法那大乘根基的呢，他理解成这个大乘的法所以就是从这个我们那个佛经上表面上说了，佛就是转了三转法轮了，而且这个三转法轮呢，就是有次第的，先转第一转法轮，就是时间上也有次第的。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佛每一次转法轮的时候，佛其实说一个法但是呢，听众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后来这些小乘的这些论师们呢，他就是说佛法就是这个小乘的法，除了小乘的法以外再也不会有佛法。因为小乘他们这个只听到过这个小乘的法所以他不觉得有再有别的法这样子。佛言一乘法，佛就是说一种，佛就是讲一个法。但是呢随着众生的根基每一个人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是理解为这个大乘的法，有些人呢理解为这个小乘的法那各自的理解不一样但是呢这个理解不是他们的错误因为他们的根基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佛的所以佛说的法就是他们会这样子听到，这都是正确的不是错误的。这是佛的这个佛的佛语的一种这个佛语的一种功德一种很特殊的地方莲花五垢染，比如说莲花是虽然是长在这个泥土里面的，但是它永远都不会染上这个泥土莲花五垢染于本觉下侵，这个于它就是本身于上面的这个斑点叫做这个下于它就是没有这样子，它于的本体是非常的这个清净的没有下没有斑点于本体是很清净的。 同样的莲花它本身也是很这个清净的，同样的佛的这个语言啊是非常清净的，佛说的是大乘佛法啊，是很清净的。但是众生他们就是根据自己的啊，根据自己的这个根基啊，听的时候呢啊，理解是不一样的啊。佛每一次转法轮的时候都是这样子。佛教里面就有一个公案啊，有一次一个人这个生病了啊，生病的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也在啊。就在一个这个医院里面啊，那这个时候呢，佛在的那个地方就有一位医生啊，还有一个照顾病人的人啊，还有病人，就这三个人了，就加上佛就是四个人啊。佛就是讲了一句话，就念了一个偈子啊，那他们三个人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病人就是有病人的这个适应病人的一种这个适合病人的这种情绪心情的一种啊，听到一个这样子。那医生和这个其他人呢，他们听到的也就是不一样啊。那佛的每一次传法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佛的啊，这是佛的佛语言的一种这个功德啊。所以佛讲的都是像莲花一样，像玉的本体一样，都是很清净的，啊，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佛传法的功德啊，佛的特点。然后这一上就讲完了这个法界展的正文啊，全部讲完了。那这次我们讲的啊，都是根据这个韩文的版本，没有去动这个韩文的这个。内容，实际上，有些地方啊，上面其实上次也说了，有些地方呢，跟藏文的这个版本，是非常相似的，很一致，但是有些地方就出入比较大，出入比较大，但是呢，我们没有去修改啊，这个韩文的这个版本啊，我想这个韩文的版本为什么这样子？翻译呢肯定不是他的错啊，这个本来这个梵文上面就有这样子的差别啊，或者是我上次说了啊，梵文它一个字里面可以挖掘很多东西的，它一个字啊，比如说一个名词啊，里面有很多内容，有很多内容可以解释为很多很多，所以它有可能这个藏文有些时候藏文比较多啊，有些时候韩文的就多几两个偈子，但是总体来说这个韩文的就藏文的比韩文版还多一些啊。有一个地方呢，这个韩文版里面就缺了好像11个偈子，缺的比较多。但是那个这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梵文上面的这个可能啊，另外一个呢，也是版本的这个啊，对，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版本的差别。比如说像如心轮啊，如心轮有如心轮本来是这个1000个这个颂词，但是呢，它不一定有些版本不是这样子的，就这样，梵文本身就是有这个印度的梵文版，它有差别啊，那也许是这样子。那另外一种可能是。这个翻译的时候啊，翻译的人的这个对梵文的了解的这个程度，也许有这样子的，但是呢，他们翻译出来的这个应该是不会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没有去修改啊，这个没有必要去修改。那藏文的这些读出来的地方呢，就是没有讲而已啊。这是全都是根据这个韩文版讲的。正文讲完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最后一句是回向，回向是说少分二成赞光旋离去旋在这个地方呢稍稍的就是这个赞法界这个成赞法界，但是呢，这个句子字面字不是很多，但是这里面讲的这个离去啊， 玄就是很深奥的，这里面讲的都是很深奥的，光江的、光玄的，理趣很深。元江筑宫的啊，这个宫的这个时候呢，这个龙树菩萨筑这个轮殿的宫的，翻译的人翻译的宫的，我们啊江和听的这个宫的，元江筑宫的，菩提是人天天啊，人天对，菩提是人天，因为六道众生当中啊，人和天是就是主要的啊，就是。所以说这个啊，人天就以人天为主啊，就普利所有众生，就天下所有的众生，这个回向给天下所有众生啊。这是最后的一个啊一个偈子。这个回向呢，一半的论点里面都有，但是藏文里面就没有这个论，没这个最后一个啊回向，在韩文里面就有这个回向啊。那这一章呢？这个法界章就讲完了啊。这个修法呢啊，是密宗里面的修法啊，它没有这个单独的修法啊，光明的修法是就密宗里面的修法，密宗的大手印的修法啊，大圆满的修法，实际上就是这个如来藏的修法啊。除了这些以外，在如来藏的关于如来藏的修法啊，在仙宗里面呢，他没有提供一个很完整的这个修法，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仙宗里面讲的都是，基本上都是，二端法论的这个修法啊，二端法论的修法呢比较多，也就是说这个空性的修法比较多，但是呢，如来藏的修法啊，就是没有提供一个很完整的这个修法，那修法。这个修法呢，我们要到密法里面去找这个修法啊。以后修密宗的时候啊，那那个时候，这里面就这个包含了啊，这个修法是三转法论的这修法是跟密宗的修法是一样的啊，这里面就包含了。它也没有一个在仙宗里面就没有一个单独的这个修法，所以只有在密宗里面才可以找到这个啊修法啊，就是这样子。修心呢、啊、这个一定要修啊，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不修心的话，就我们想想这个五幺二特大地震啊，让我们重新认识的啊，什么是人生啊，什么是财产啊，原来我们都认为不动产啊，但是现在又没有不动产，不动产全部都从根本上就动摇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修的话，这个是很可惜的。就修法，我认为这个修法我们讲了很多修法了啊，尤其是在这个地方就讲了很多很多的修法啊，从人生难得一直到这个空性的修法啊，在这个系统的修法全都讲完了啊。包括这个中间的这个禅定的修法也简单的讲了啊。那如果作为一个个人的修心啊的话，那就是我认为就够了啊。如果还要光这个要弘法利生啊这样子的话还不够，还要学很多这个论点。但是暂时还不考虑这个弘法利生啊，更多的弘法利生主要强调自己的修法的话，我认为这个就是仅仅是我们讲的这些修法，我觉得也就已经足够了啊。那其他的这个堪布说大姐一些工作堪布他们的讲的都是很广的这些这个论点，这些就更不用说了啊。我讲的这些就是零零散散的，但是我认为不是光是这个，也就是可以作为一个可以足够一个人的这个修心，从家心到真心的这些修法啊。但是不修的话呢，就我觉得这个很可惜了啊，不修的话很可惜啊。我们大家都在这个对三宝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因果也很相信啊，相信因果对三宝有信心啊，做善事非常积极，这个事就不用说了，大家都表现非常的好啊。 唯一的就是在修心上面呢，就是修起来这个大家都就有点困难啊，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也是这样子，你们绝大多数的也就是这样子啊，困难是有的啊，但是这个困难可以是解决的，这个修心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烦恼也有，大家都有烦恼啊，有烦恼所以要修心啊，没有烦恼的话就根本不需要修心了，那因为我们有烦恼所以就是要修心，这个有烦恼我认为这个不需要怕啊，有困难也不需要怕啊，主要就是烦恼我们不去对治啊，困难我们不去克服啊，经常就是停在一个阶段当中啊，就是在就像放生啊、念经啊、学习啊啊这方面大家都愿意，唯一就是修行就啊就是进不去啊，就是有这种感觉啊，这个是就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最终要解决的是什么呢？最终要解决的是烦恼啊。通过什么方法来解决呢？啊，不是通过放生，不是通过念经啊，不是通过学习，就是通过修行来解决。没有修行的话，最终的这个结果是不会有的啊。我们虽然呢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过程啊，但是这所有的过程的结果呢？就是要靠修行啊，没有修行就是没有结果了，没有修行就没有结果，需要修行就要一定要这个，需要有结果就所以一定要修行啊，这个很重要啊，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这个珍惜啊这个机会啊，当下是很重要的，我想啊，我们对每一个人来说是这样子，这佛也说了。啊，所有的这个善知识也说了，我们要去，这个啊，珍惜这个当下是相当的重要啊，就不要想我们就以后我们去想出家的时候啊，退休的时候啊，啊，就是那个时候去修行呢啊，那些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可以这样子安排，可以计划啊，出了家以后修行呢啊。啊，可以这个可以这样子策划，但是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是非常难说，所以我们现在啊，将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任何人都是说不清楚，说不清楚。有些人认为说得清楚，就是说一说，就是有什么海啸啊，等等等等，最后也没有说清楚啊。然后我们认为我们就不会死的，然后就我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呢？人家说。啊，9月13号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问题没有出现啊。我们认为不会有问题，就我们一直都会很好的这样子啊，但是我们的想法也会出问题的啊，我们会出问题的。所以啊，有人说啊，要出很多这个要出现很多灾难，其实没有出现啊。我们觉得我们不会出现，我们一直都会安全的，但是也不会的，我们会出问题的。所以啊，就是将来是什么样子，这个谁都说不清楚的。就是现在当下是相当重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以前也讲过了啊，每一天啊就是要抽1个小时、2个小时左右啊。有些人就是每天抽10个小时、5个小时这样子的时间来修行，这个就是相当好了。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可能是做不到啊。但是2个小时，就是比如说像出差的时候啊，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除了这些以外，啊，通常让我们啊能够，这个保持2个小时，或者是每天1个半小时左右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去做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个损失就比较大了啊。修法都懂了，传承也都有了，所有传承都有了，修法也都懂了啊，随时都可以修啊，随时随地都可以修，什么都不缺，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啊，唯一的就是不想修啊。这样子的话就，我想就以后就会有问题的啊。那个时候呢啊。出了问题的时候呢，啊，大难临头的时候呢，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啊不能紧张，不能着急，着急了没有用，紧张了也没有用，啊， 这个我们明明知道将来会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所以现在不做任何的准备，这样子的话那到时候肯定会出问题啊，这个不是很意外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修心是相当的重要啊，希望大家啊，就是每一天啊，珍惜每一天，每一天都要抽出时间修啊，然后每一周啊都有两天的时间，两天的时间当中啊，我们需要这个学习啊，但是呢也不是两天都是学习啊，在这个两天还是比较有时间啊，大家修心啊，然后就是放长假的时候啊，除了长假以外啊，还有些时候呢可以请假，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在附近的一些就是汉地的一些这个比较亲近的这个寺庙里面也好啊，或者是在藏地的有些这个比较方便的比较条件比较这个成熟的地方，找一个这样子的地方去闭关啊一周左右的话，也会有进步的啊。就是我们要只有这样子修行呢，我们等就是要等到这个出家啊，等到退休这样子的话，那没有出家之前，没有退休之前来不及死了的话，那怎么办？这个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最坏的打算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好，这一章就这个法界章啊讲完了。
sonum de yi tam jo zur ba ni do ni ni pe je ne ba ji jir ga na ji wa mo de ba zhi bin zo le do wa du ge zho om a hum ban zhi ren ge ru pa ma se le hum om a hum ban zhi ren ge ru pa ma se le Om Aum Bhadra Guru Bhama Sadhana